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脱胎换骨的第三个信息，就是我怎么能还保持淡定。我怎么能还保持淡定？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一起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辱，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感谢赞美主。神说因为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保罗也说在患难之中我们要有大喜乐。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在患难的当中不是应该挂一个苦瓜脸吗？为什么在患难当中我们还可以欢欢喜喜？为什么在患难之中我们还可以保持淡定呢？在八月，我跟方达牧师，我们有两个旅程。第一个旅程是我们去到生命和灵粮堂参加他们的30周年庆，有各地的分堂都来了。那我们作为生命和灵粮堂的友堂，我们也参与在这个庆祝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生命河它的建堂的一个过程，30周年，他们将近已经有300个分堂，我们真的看到神在他们的教会的当中做很多奇妙的工作。但是我记得在我们的牧者退休会，刘同牧师也跟我们说，小教会小问题，大教会大问题啊。所以其实他们今天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他们其实面对了很多的挑战跟艰难，他们一一的去突破。接下来我就跟周爸爸还有上礼拜站在台上另外两对牧者就一起去到圣地亚哥。在圣地亚哥当中，这个退休会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大家就讲到在婚姻里面的难处。你有想过传道人婚姻也有难处吗？你有想过吗？哇，当他们很深的分享他们在婚姻里面的难处，我也分享了我跟方达牧师，我跟达哥在婚姻里的难处啊。我说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一个很快，一个很慢啊。所以在我们家最长的对话就是，我就会跟达哥说，你可不可以快一点？达哥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后来我就发现啊，哇，有一个真的是慢郎中的老公真的很煎熬啊。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就明白，有一个急性子的老婆其实她也很煎熬，不是吗？但是我们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互动的模式。而且周爸爸他说，他在婚姻里面他说啊，他说有一次他跟周妈妈吵架，在路上的时候周妈妈就跟他讲，他们那都已经老夫老妻，他说我真的觉得跟你不合适啊。结果周爸爸说，我跟你合不合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就我们就在整个服侍的过程的里面，哇，当他听到大家服侍的煎熬，服侍到我们的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患难，哇，我突然就感觉到，主啊，我们所经历的算什么？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站在我们的前面，周爸爸服侍59年全职，他的太太周师母服侍全职服侍57年，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在这条服侍的道路上继续的站立得稳呢？在今年我有机会参加几家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当他们在一间一间的，就是一个一个学生在那边唱名的时候，这些毕业生走上去，你知道我在那边坐在那里，我就在想，我说主啊，这些人有多少人他真的会进入到全职的侍奉，有多少人会在服侍的这条路上坚持下来，有多少人明白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因为在服侍的道路上其实被对付最厉害的就是传道人，如果你是牧师，你是牧会的，被对付最厉害的其实就是牧者。昨天我们有一整天的医治释放特会，我就跟弟兄姐妹我就分享，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破碎，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我们的每一个负面的经历，其实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如果今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让我告诉你，你经历了神，你的生命必定会经历改变，一定会经历改变。你知道有一天呢，在很早以前，大概是可能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士林灵粮堂的群茂牧师跟师母正好在美国受装备，所以我们就一起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的侍奉，我们就一起配搭。有一天我就问群茂牧师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吗？你怎么知道你信了耶稣，你是不是重生得救呢？结果当时群茂牧师给了我一个答案，哇，超级满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解读。他说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就从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开始。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因为当你遇见了神，当你的生命开始以神为中心，你不再做自己的王，你是让神来做你生命的主，来主宰你的心思意念，主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我必须要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生命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就好像我们的神一样，昔在今在到永远都不改变。但是呢，不改变的是不一样的不改变，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仍然自己在做王，怎么样，我还是原来的我。所以我巴望我们每一位我们信主的，我们生命都可以经历脱胎换骨。所以我非常喜欢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经历翻转。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方舟营，我服侍了20多届，直到我真正的交棒，让同工们来教课来服侍。你知道有好几次，特别是服侍到十几二十几次的时候，你知道我里面当时觉得很累，我觉得3天2夜好辛苦呀。你要比学员更早起床，你要比所有的学员更晚睡觉，你知道从早到晚一天可能16、17个小时，你知道。但是每次当我想到有人要在方舟营的里面来遇见神，要来经历生命的改变，你知道我里面的力量又来了。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改变更加的让我们敬畏上帝。 Amen。人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各位曾经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当我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生命就经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是一个重生的经历。所以在家庭的里面，我父母亲也看到我生命的改变，我常常在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都不信。然后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我说你要真信耶稣，你信耶稣真的很好啊。我从以前期末考补考，期中考补考，小考补考，毕业考补考，一直到我信耶稣重生得救，我找到什么我生命的意义，我就开始名列前茅。你知道我知道为什么要读书，我生命不再一样。而且我跟我爸妈传福音，我说你要信耶稣，你看我信主，我经历生命的改变。你知道我妈妈说，那还不是菩萨保佑你信耶稣。直到有一天我的三叔来我们家，我三叔从小看到我，他见到就说，维宗在哪里，三叔来修理你。你就知道我从小很欠揍。直到有一天我三叔哦，他是这个星云的这个弟子，代法修行的弟子。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我正在厨房里面帮我妈妈这个做预备这个餐点。他走到厨房，他说，哎呀维宗啊，他说我听你爸妈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你的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我三叔第一次没有卷起袖子要揍我，他说我看到你有很大的改变，你爸妈也说你有很大的改变。你知道我的父母亲12年，我的妈妈12年，我信主之后她信了耶稣，又过了2年我爸爸就归主了，我们就全家归向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最好传福音的方法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脱胎换骨？ 你知道，但是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它不是愉快的，它是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当中，好像要扒你一层皮一样。有多少人有这种经历的说阿们？当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要经历生命改变，有时候真的就很像被扒一层皮。但是在这个扒皮的过程，我们怎么样还能够保持淡定呢？第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每一个经历都是炼净生命的学校。跟我说，炼净生命的学校。原来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神允许这些患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因为要让我们来学习。其实患难并不是上帝造成的，但是在每一个患难跟艰难的背后，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今天我们能不能脱胎换骨，就看你怎么样来回应在你生命当中的艰难。在箴言书27:21，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来，鼎位、炉位、人的称赞。哇，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知道鼎位炼银，请问炼银要用什么？要用火吗？要用火烧，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炉为炼金，炼金要用什么？要用更高温的火啊，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你知道莫名其妙来了一句话，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有想过吗？人的攻击会试炼人，但是人的称赞也会试炼人。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从人来的称赞会让我们偏离了荣耀神的道路。很多时候你知道，当人我们服侍神啊，我们有人给我们掌声 wonderful， 有人肯定我们 that's great， 有人看见我们 that's wonderful， 但是 how about当你的服侍没有人看见，当你的服侍没有人来称赞你，当你所做的工作是幕后的工作，没有人来肯定你，你没有人的称赞，请问难道那不是一个试炼吗？各位，难道那不是一个试炼吗？如果你的服侍完全没有得到人的肯定、人的称赞，甚至于你的领袖也不理解、也不赞同你、也不配合你，请问你还服侍吗？各位，你知道在这个时刻我们的选择非常重要。其实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专心侍奉我们的神。所以每一个患难、每一个经历都是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圣地亚哥，我们跟这些牧者来分享，在这些牧者当中，我是属于比较资浅的。我进入全职侍奉今年刚好20年，方达牧师今年刚好16年，其他的有45年的，有39年的，周爸爸跟周妈妈根本不要说了。你知道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历练过很多，这次我真的听到了很多教会界的内幕，我才明白原来在侍奉的当中，哇，他们经历的考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今天周牧师能够成为列国的父老？你知道当你的位分越高，你受的试炼就越大。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要尊荣你的小组长，你要尊荣你的领袖，你要尊荣神的仆人。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需要大家的祷告，我们需要大家的扶持。就是包括在这个在教会界有一些的牧者，他们也可能不一定认同每一位牧师，不一定认同我，不一定认同周爸爸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周训正牧师。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训练的学校，他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来调整自己，我到底要不要来与神对齐。你知道大卫有2次的机会他可以杀扫罗，但是他却选择没有这样做。知道当时这个大卫割下了扫罗的衣襟，哇，你知道一割下来的时候，他心中就自责。他为什么会自责？因为圣灵就告诉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膏抹的仆人，你怎么能够伸手害他呢？请问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大卫到底做错什么？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我到底是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你知道大卫就是在这种境况的里面呢、会唱这首歌的都有点年代，你大概跟我是同一个年代。你知道扫罗就这样子追杀大卫，大卫他没有做错呀，但是却被扫罗追杀，所以当他割下衣襟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责备他，他说你怎么可以伸手来伤害神的仆人呢？然后大卫马上就认罪悔改，当他再一次看到扫罗的时候，他就跟扫罗说，我父我父，求你赦免我。难道这不是一个训练的学校吗？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相信大卫的心是非常煎熬的，从诗篇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所写的，他哭到连床铺都飘起来了。哪个男人会哭到床铺都飘起来？在路加福音9:23-25，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以前就有弟兄跟我说，你知道我的老婆就是我的十字架。然后告诉大家，就不要看你隔壁的人好吗？不要看你隔壁，如果你老公在你旁边，不要看他哈，你今天回去他就变你的十字架。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什么？他说你要舍己。什么叫做舍己？接下来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怎么样？必要得着生命。在这边有讲到两种生命，到底什么是在，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他说凡是你想要救生命，救自己生命的，他讲到你要救自己灵魂的。各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受了冤屈，被人污蔑，特别你知道我做主任牧师啊，我真的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都会碰到，但是神往往就叫我什么，你就闭嘴，我不要站出来自证清白，我不能够站出来我为自己讲些什么。如果我想要救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很可能就会带来教会的分裂，可能就会带来同工之间的纷争，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保持沉默。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比如说，如果我想要救自己的生命，那我就出来护卫自己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当有人要伸手杀害你的时候，挡在你前面的是这位为你上了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想要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想要站出来自证清白，你想要护卫你自己，你必要丧失生命。丧失的是什么生命？丧失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赐给你的生命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必然吃不到，因为你在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里面，非要争个你对我错，你是我非。然后接下来他说，如果今天你是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舍己，你愿意丧失生命的，意思就是你愿意舍下你自己的魂，你愿意舍下你里面的不舒服，你愿意舍下你里面的痛苦，那么你必要得着生命，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同意的说阿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都愿意侍奉神，但是你能不能成为神重用的器皿，不在于你多有才干恩赐。让我再说一次，你今天能不能成为神重用的器皿？我们每个人都是器皿，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才干恩赐，而是在于你多么愿意全然降服基督，来对付你里面的生命，直到他能够信任你，把更重大的责任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有哪些牧者可以建立大的教会，这些建立越大教会的，有越大成就的， 上帝有越大托付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一定会经历过一个东西，就叫做对付。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必须要来对付我们的生命，而这些经历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对付的学校的里面，我们可以更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巴菲特他讲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谁在裸泳。股神巴菲特他讲这句话，他强调是在逆境的当中，你才能真正考验出这家公司或企业它的实力跟价值。我相信我们经过了疫情，你一定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在疫情的期间，很多的公司就倒闭，经营不下去了。这就是巴菲特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退潮、在逆境的里面，你就知道到底这家公司你的实力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要问各位，在掌声过后你留下了什么？在没有掌声的侍奉的里面，你还愿意继续来服侍吗？许多人曾经热心的服侍神，有传道人，有教会领袖，有平行图领袖，但是你还愿意继续服侍吗？即便你已经遍体鳞伤。 IHOP 的校长在很多年前，大概2015年还是14年来过真道灵粮堂来讲道。那天他一上台来，他什么都没有讲，他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神不会问你，我就站在他旁边，因为我做他的翻译。他说神不会问你建立多大的教会，那时候我们的教会还不到180人呢，大人小孩。他说神不会问你建立多大的教会，神会问你在你的身上你为他忍受了多少的屈辱、误会，在你的身上有多少的伤痕。这句话深深地砸在我的里面，我就知道原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被对付，让我们里面越多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在患难之中，我请问各位，你的信仰状况如何？在患难之中，其实就是退潮的时候，在你的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你还信靠什么？你还能祷告吗？你还能赞美吗？保罗说在患难之中我仍然欢欢喜喜的。你在患难之中你能欢喜吗？第二，在负面的经历要成为你的祝福。罗马书，我昨天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的名字叫罗马华，就是罗马阿华。我说罗马华，我说谁呀、啊？我还在想罗马书。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五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他在这边讲患难、忍耐、老练、盼望。原来患难是一个生产的过程，原来患难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他在这边从患难之中，你会生出忍耐，你会生出老练，你会生出盼望。然后他接着说，一个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他不会活在失望的里面。你知道这是一个祝福啊，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我的盼望不是从环境来的，那么当环境不为我效力的时候，我也不至于失望，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脱胎换骨，在扒皮的过程当中，神正在锻炼我们的信心，他正在锻炼我们跟随他的专注力，他正在锻炼我们的生命品格。你是不是在愿意为自己伸冤的时候，你仍然保持沉默？昨天我在教这个意志释放的课程，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大学一年级重生得救，我生命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还在我的大学里面，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在学校的里面造谣，说我读高中的时候怎么样破坏朋友中间的感情。你知道这个人呢，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不巧我们又进了同一所大学。你知道那时候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气得要命，真的快气死了。 我就去跟我的高中同学，原来他才是破坏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读的是女子学校。先讲哈，免得达哥吃醋。我有一个好闺蜜啊，女闺蜜啊，女闺蜜 OK， 跟她是好朋友，原来这个人都破坏我们两个中间的友情啊。一直到我们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在中间讲了很多的坏话。结果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讲开了，我才了解。没想到我们上了大学，他居然在那边造谣。哇！我就跑到我的岳母室啊，我就跟我的岳母讲这件事情。我说我真的好生气，他怎么可以造谣？我已经跟我的好朋友讲了，我们要来三头对证，有没有？有没有三头对证？我要先坐下来，我们要把事情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三头对证，结果有一天我在学校宿舍，我睡午觉，我突然被叫醒，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到神亲口在对我说话。我才刚刚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醒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在当下，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 baby Christian。你知道我马上就跑到岳牧师，我就跟我的岳牧说，我刚刚听到突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我说这个。你知道我的岳牧就打开圣经翻给我看这一段经节，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说我撤销告诉，我不三头对证了，我放弃我的权利。你知道吗？这对我来说是不是一个对付？很不容易。可是在这个负面的经历的当中，我却得到了神的祝福。因为大学四年的时间，你知道我本来在高中非常优秀的这一个同学，大学的四年我就看他一直往下坡，在大学的四年的当中，神就一直高升我。亲爱的家人们，你要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很多负面的经历是上帝要给我们祝福的。在忍耐的当中，在老练的当中，我们会生出盼望来，因为知道为我们伸冤的是神，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然后周爸爸说，他说你知道当初他来接台北灵粮堂的时候，原来教会1000人，后来发生了分裂，900个人走了，剩下100个人。如果你要接这样的教会，你接不接？他说那个时候我来教会的时候， 教会100-200人，可是问题300-400个。他要面对这个，但是你知道当他在面对这些问题，他本来只是做代理主任牧师，结果没想到一代理就代理了一辈子。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经历了很多，他学习了很多，他学习来信靠神，他学习用属天的眼光来看他的每一个经历，以至于今天他可以成为列国的父老。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这个秘诀在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要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神的爱来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委屈，我们所受到的艰难，我们所遇到的患难，就再也算不得是什么。我记得曾经在2015年，在我们教会我经历了一波很大的一个震动，在当时我也觉得我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冤屈，但是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当有同工来质问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记得在那一次的这个震动的当中，我心里面很伤痛，我甚至于是为了一个已经很软弱的一个家庭，我就牺牲了很好的同工。我知道他可能不满意我的答案，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刚好我就去了伯特利教会参加他们的领袖特会。在那个特会的当中，我不断的流泪，我感觉到一双手按在我的身上。那一次的聚会所有的信息我都不记得了，都不记得，但是每一堂的聚会我就感觉到一只手按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You know my heart， 你明白我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体贴天父的心意，我们可能会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负面的经历的里面，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各位，与神对齐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历脱胎换骨都必须要有的一个核心信念。而当我们与神对齐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会来到， 所以当神说 You know my heart, you know my heart, 你明白我的心，神的爱大大的充满在我的里面，我放下了所有的控诉权，我就放下了我心中所有的不平。所以当耶路撒冷的信徒被逼迫，他们就开始四散，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他们被逼迫，但是却因为他们被逼迫，信徒四散，福音就因此传开了。我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负面的经历都要成为你的祝福啊！如果你读过我的那本书《神说了算》，在我的里面我就讲到，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我感谢神，若是今天我有承受压力的能力，是因为我人生的经历，我曾经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成长。如果今天我有情绪管理的本事，我要感谢神，是因为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我有不能够受控，我的妈妈情绪是不能够受控的。那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所经历的，包括我今天牧养各式各样的人，我能够爱他们，接纳他们，拥抱他们，你知道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所受过一切的训练。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真的像扒皮一样，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个经历都是上帝的祝福。我们不能够阻止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被误解、重伤跟背叛，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来回应。 Amen。 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代表了我们的选择。你知道神给我们选择权，透过我们的回应能够选择，当我来与神对齐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会成长，我的生命被对付，我就可以经历脱胎换骨。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我们的肉体，我们想要救自己的生命，我们想要自证清白，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对付那些错待我们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落入到审判的当中。脱胎换骨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结果，它也是一个过程。在尼希米记里面，他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被训练的过程当中，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跟随神最不能够失去的就是我们的喜乐，因为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喜乐是一个武器，是在患难时候的一个选择，它不是感觉。选择喜乐会让你的心从注视困难转向信靠顺服神，看见盼望。第三个，神会借着环境将你拉拔长大。跟我说拉拔长大。你知道最近我跟大家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我开始运动了，开始运动。你知道在那个运动刚开始，我的孩子催逼我要运动，你知道我真的都有一种厌世的感觉，对我这么不爱动的人呢。但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去做运动，做的你是轻松自在，这个运动对你都没有任何的效果，对不对？彭医师是这样子吗？但如果今天你做的运动是会让你感觉到你的肌肉拉扯，甚至于让你感觉到你的手臂酸痛、你的腿部酸痛，这样的运动才能够真正达到训练的效果。 Amen。 你知道神在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脱胎换骨的阶段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肌肉酸痛，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厌世。我甚至于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曾经有一连串的试炼来的时候，各位家人，你知道我跟神说什么？我祷告说，主啊，我可不可以求求你消停一下。我真的做过这样的祷告，我已经是主任牧师，我跟神说，主，你可不可以消停一下，让我喘一口气息吗？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神是在拉拔我们长大，他在扩张我们的境界。然后在七月， 我跟弟兄姐妹说，每年的七八月我就开始寻求2026年的异象。我下礼拜会跟我们教牧同工来分享，当七月我在祷告的时候，七月底我就领受明年2026年我们的意向是突破局限，扩张境界。哇哦，预备好了吗？突破局限，扩张境界。哇，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很兴奋，有没有？我心里面在那边发抖嘞。你知道要突破局限的意味着什么？要意味着要突破你的舒适圈，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它意味着你要开始经历一个拉扯的过程，它开始要对付你里面的不安全感，还要开始来对付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软弱。但是你知道，当你要开始扩张境界，你必须要突破你的局限。就像我们要建立这个学校，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我说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主你真是把又大又难的事情交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相信神就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来拉拔我们长大，因为神的期待是将我们能够成为长大成熟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只有在拉扯的当中我们才会长大成熟啊。我们当在2013年我们搬到了东区会馆，在那边租那个场地，让每个礼拜我们的 AVL 的同工六点半七点到教会，要从地下室把所有的音响器材搬到三楼，然后这个招待同工提早去把将近200张椅子全部都打开排好，然后舞台要展开，聚会结束半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清光清干净。我还记得有一次刘同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他那天做完结束祷告祷告就呼召就到前面来，他眼睛一打开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他说天哪，这个教会好像在逃难一样，全部都收掉了，因为我们只有半个小时。你知道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有一次那个从地下室到二楼的电梯也不 work， 大清早六点多钟我们接到同工的电话，电梯坏了，大家要用人力从地下室搬到三楼。原来是从地下室坐电梯可以到二楼，再从二楼搬到三楼，你知道人力搬上去，这下变成要从地下室搬到三楼啊。你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哇，你知道吗，达哥就赶紧去，所有的 AVL 的同工全部都到齐，我真的太感动了。我告诉你，他们真的是把真道当他们的家，好不好？给我们的 AVL 同工热烈的掌声。在患难的时候他们全体出动啊，二话不说，脸都不洗，牙都不刷，这是我讲的。你知道当时我说你赶快去赶快去，我就到 7-11 哦，一大早我就去买咖啡买面包买什么，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神就把以赛亚书第30章放到我的脑海，我一边哭，我说神，你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难给我们当水，但你的教师必不再向你隐藏，你必会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而当我在哭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你知道教师是要做什么？他要教导我们，他要拉拔我们长大。结果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到2016年8月1号我们搬到这边。你知道因为走过两年又十个月，我们在那个东区会馆在那边聚会， actually 两年又两个月我们在东区会馆，我们在那边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直到我们被提出来说到年底我们就不再租给你们。大家都听过，很多人都听过我们的建堂经历。上帝一天不差在2016年1月1日为我们预备一个场地。你知道当你走过这条路，你知道我跟弟兄姐妹说，你知道信心是吓大的吗？信心不是天生的，信心是被吓大的，惊吓长大。 你知道等到我们后来搬到了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知道搬到那个区呢，我们暂租的那个场地，我还记得一月份我们请谁来，请万利豪牧师来， Peter Wan， 他九月要来了，他那一天来聚会的时候，来那天要来讲道，进到了我们进到同工们进到大堂的时候，才突然发现那天电力公司要做工程，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完全没有电呢，教会。你知道，但是我们的同工身经百战了，因为在东区会馆都被操练过了。你知道，马上就有人就去到了 Home Depot 去租发电机啊，我们就留下几个乐器而已，然后在那发电机里面就，哎，当时在场的请举手，哎，有没有见证？就那么一点吗？不会吧？那时候我们大概有180人哦，那时候，你知道，就是经历这些，没有人在慌张的，没有人在害怕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被上帝拉巴长大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被拉巴长大，要被拉巴长大，我们要被拉巴长大。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脱胎换骨，你要被拉巴长大。 Amen Amen， 会有拉扯的。所以最后我们要来读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5:13-14，我们请大声的来读。来，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更喜欢他的英文翻译，我们来看他的英文说什么。最后一句能分辨好歹，中文说分辨好歹是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对吗？我们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可以分辨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但是在他原文的里面，看好哦，你可以 distinguish， 你可以分辨 from evil， 分辨出 good from evil， 意思就是在邪恶的里面有隐藏的好，听明白了吗？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患难艰难的里面，看起来是 evil， 有一些人对待你看起来是 evil， 你所经历的一些事看起来是 evil。但是神说，如果你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你可以在这些 evil 的里面找到上帝要给你的珍宝。它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弟兄姐妹，你兴奋吗？你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付我们的老我，他不是一个残忍的父亲，是因为他期待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所以他要对付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长大成熟。